我太太提醒我上台第一件事是要 adjust 这个东西，今天没有忘记啊。哎，我谢谢诸位为我祷告。上个礼拜我腰痛得很厉害，感谢神，今天好了，啊，神的恩典。我被通知可以讲45分钟，现在是11点。42，我大概可以讲到快要12点半，对不对？你们肚子饿了，不要怪我啊。请看以赛亚书第一章。前两次我是讲新约圣经，今天我要讲旧约圣经。新约圣经是重要的，旧约圣经呢也是重要的。全本新旧约圣经66卷书，每一本都是重要的。我们应当读新约，也应当读旧约。旧约是主耶稣降生之前所写的，是说到神为救赎计划所做的准备工作。而新约圣经呢，是主耶稣降生以后所写的，是说到神的救赎计划已经完成了。旧约圣经中有福音，新约圣经中有福音，旧约圣经中呢也有福音。新约圣经中的福音是很明显的。而旧约圣经中的福音呢，是隐藏的。我们一打开圣经呢，这个创世纪，一开始是创世纪，在里面呢就讲到很多的福音。正如我刚才所说的，旧约圣经的福音是隐藏的。那么创世纪里面呢，就用很多的预表来讲到福音。比方说，亚当犯罪以后，神为他做一个皮子的衣服，那个就是预表福音。挪亚的方舟是预表福音。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，突然出现的公羊是预表福音。雅各在外面旷野里过夜的时候，所梦中看见的天梯也是预表福音，耶稣基督。在创世纪里面，有3个人物都是预表耶稣基督。神最先创造的人亚当，他在没有犯罪以前所拥有的智慧和权柄，啊，就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。以撒，他是亚伯拉罕的爱子，他承受一切，后来他又被献上做燔祭，是预表耶稣基督。约瑟，他是被他父所爱的，是被他兄弟所恨的，他又被卖了，哪晓得后来居然掌管了那么大的权柄。最后，他又赦免他的兄弟，这些事情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福音。第二卷书出埃及记也是充满了耶稣基督，最明显的就是摩西这个人，他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受苦的地方救出来，让我们想到耶稣把属他的人从罪恶里救出来。除此而外，逾越节的羊羔，红海中的道路，从天而降的玛拿，能够流出水来的磐石，都是预表耶稣基督。出埃及记第20章里面讲到的10条诫命，就是讲到一个完美的人的画像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会幕，它里面所讲到的每一样东西，都是预表耶稣基督。会幕只有一扇门，耶稣是唯一的 通到神的道路。一进会幕，有一个祭坛，想到耶稣的十字架；那个洗濯盆，让我们想到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在圣所里面，有那个生命的粮、世界的光，还有那个祈祷的祭坛，很多的东西都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。今天呢，我们一起要看这个旧约圣经中的以赛亚书，我们要从以赛亚书里面找到福音的信息，也找到救主耶稣基督。以赛亚是在公元以前七八百年的时候的一位先知，他做先知的时间很长，他所得到神给他的启示也很多。在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讲到四个国王的名字，啊，四个国王都过去了，他还在做神的先知。这些国王不像美国的总统只能够做四年或者八年，他们做的时间很长，一直到去世才换另外一个国王。所以我们可以推算得出来，以赛亚大概做王做这个先知啊，有四五十年，很长的时间，这是令我们羡慕的。假如我们盼望服侍神像以赛亚这么长啊，大概你要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侍奉神。圣经六十六卷最长的是诗篇，可是诗篇不是一位作者，很多位的作者，一百五十章。最第二个最长的就是以赛亚书，有六十六章。所以我们说他所得到的启示是特别的丰富的，这也是令我们所羡慕的。到底以赛亚讲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？我们看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，这里他一开头就呼天唤地，为什么有这样的事？他说天哪要听，地呀侧耳而听。天有耳朵吗？地听得见声音吗？圣经上有些地方出现这样的话，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因为人不愿意听，所以他就呼天唤地的为神做见证。人不要听，可是神还是要讲。天哪要听，地呀侧耳而听。接下去说神伤心的地方。神说，耶和华说，我养育儿女，将他们养大，他们竟背逆我。做父母的都爱儿女，孩子小的时候依靠父母，不敢背逆父母，但等他们渐渐长大的时候，翅膀硬了的时候，他们就违背父母。这个时候做父母的心里有什么感受呢？我们在座有一些在大学念书的同学，你父母省吃俭用把你送到学费很贵的学校，等到放假的时候，你想要回去看看他们吗？你会想到在他们面前尽一点孝心吗？让他们得到一点安慰吗？啊，神的心好像一个做父亲的心，可是神失望了。第三节讲的话是非常沉重的话，大概没有人愿意这样的讲，除非他有很大的爱心啊，他真的讲实在的话，虽然得罪了人，可是他讲真心的话，他盼望把那个睡醒的人能够唤醒过来。你看这个话多重啊，他说牛认识主人， 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他提到牛，提到驴，我们都知道这是讲到一些智慧也不高的动物。牛呢，至少他还认识主人，这个驴啊，他说至少他还认识主人的槽，他可以在那里吃到主人喂他的粮草。我不晓得到底牛比较聪明还是驴比较聪明，不晓得你们的意见如何，不晓得在这里有没有民主党的人，请你们原谅啊，对不起，这里提到驴啊。接下去说呢，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，却不留意。假如一个人他不认识天上的神，神这样的供养他的一切所需要的，他还不认识神，就好像这个没有讲出来的话，就好像一个人还不如一个牲口一样。我们再看第五章，第五章，请翻到第五章第一节。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，是我所爱者的歌，论他葡萄园的事。啊，这里讲到唱歌，刚才我们也唱了好几首歌，我们都是 一首一首接下去唱。我在想你们是不是从第一首开始唱的，唱到现在四百多首了。这里讲到先知以赛亚他也唱歌啊，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，是我所爱者的歌，论到他葡萄园的事。哦，大家明白了，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根据这个葡萄园之歌。他说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，在肥美的山岗上，他刨挖园子，剪去石头，栽种上等的葡萄树，在园中盖了一座楼，又造出压酒池，指望结好葡萄，反倒结了野葡萄。这里有一个辛苦的园丁，他拣选了一块肥美的土地，努力的工作。没有一个人不是存着指望去耕种的，他盼望有好的收成，可是他指望结好葡萄，反倒结了野葡萄。他的心一定很难过。在第一章里面讲到神的失望，好像一个父亲对儿女的失望。第五章里面讲到神是一个辛苦的园丁，在他尽了一切的努力之后，那一种的失望。我们再看五章第七节，他解释他的葡萄园之歌的意思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，他指望的是公平，谁知道有暴虐，他指望的是公义，谁知道有冤声。哦，这个好葡萄坏葡萄是什么意思，在这里都讲出来了。神盼望人结好葡萄，可是我们看看今天的世界，就发现好葡萄太少了，到处都是结的野葡萄，是酸的，是不能够吃的野葡萄。以赛亚的时候，社会的情形非常紊乱，所以以赛亚呢，就唱这个葡萄园之歌。圣经上讲到人是有罪恶的，一个世纪一个世代过去了，很多事情都改变了，有一件事情没有改变，罪恶的本质没有改变，罪恶给人带来的痛苦也是没有改变。圣经可以跟今天你所看的报纸对照，你看当时所描写的社会情形怎么样呢？ 我们今天的社会情形又是怎么样呢？接下去我要讲到圣经与社会新闻。在以赛亚的那个时代，社会非常的罪恶不公平，他指望的是公平，谁知道有暴虐，他指望的是公义，谁知道有怨恨。他一连几次讲到祸灾祸灾祸灾，这是讲到社会里面一些可怕的罪恶的情形。我们要来看第五章第八节，五章第八节，祸灾那些以房接房，以地连地，以致不留余地的，只顾自己独居境内。这里讲到有一些人，他们有很好的房地田产，可惜这些人他只顾自己，没有想到别人。我们在洛杉矶有一些非常富足的人，也有一些非常穷苦的人。有些人可以坐飞机到拉斯维加斯去吃一顿晚餐，有人可以坐飞机到纽约去过一个周末，有一些人他们每天只靠一块钱过日子。这种的情形让我们想到主耶稣所说的，在他的那个比喻里面讲到有一个财主，他从来没有顾念到他门口的一个讨饭的人的需要，这样的人没有怜悯的心肠。圣经上说祸灾，并不是说所有钱的人都有祸了，乃是说有钱却单单想到自己，没有想到别人，这样的人有祸了。第十一节，祸在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，流连到夜深，甚至因酒发烧的人。他们在筵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，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，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。当社会越来越进步，越来越繁荣的时候，这个酒的消耗量很大。我们到那些超级市场里去看，有很大的一区里面都放的各式各样的酒。在这里讲到有些人，他们清早起来不是去工作，他们就开始喝酒，而且呢要喝很浓的酒，因为淡酒已经觉得没有味道了。他们从早到晚喝酒啊，还有各式各样的音乐娱乐狂饮。当社会越来越进步的时候，这样的人也是越来越多。有些人为了生活，他们工作一直到晚上三四点钟才回家，我们非常同情。你们不要以为他们是在报社里工作，不是的，他们在另外一会一些过夜生活的人那些地方工作。这些人快乐喝酒，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，也不留心他所做的。这些人从来没有想到天上还有一位神，他们只是今朝有酒今朝醉。这是末世的情形啊！报纸不就是圣经上的解释吗？我们进行到了太空的时代，科学越来越发达了，可是人类的罪恶也是越来越大了。我们再看五章第十八节，祸在那些以虚假之戏神牵罪孽的，他们又像以套神拉 罪恶，在这里讲到牵罪孽，拉罪恶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我想这里所说的一种人可能是玩弄罪恶的人，他们不觉得罪恶可怕，他们觉得很好玩。一个玩火的人，他不觉得火的可怕，玩弄罪恶也是这样。有一个财主，他的仆人去开门的时候，发现门口留了一个鸽子笼，里面有一条鸽子，还有一封恐吓信。恐吓信的内容是什么呢？说是敲诈他，叫他把很大的一笔款子送到某一个地点，否则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他非常害怕。回信，那个信里面说，你只要把你的回条放在这个鸽子脚上的那个小笼子里面，把鸽子放掉就好了。当他去报警的时候，这些警察就设法要破案。他们准备了一架小型的飞机在空中盘旋，然后有好几个高速的摩托车的警察都部署好了，把这个鸽子的脖子上绑一条红的这个带子，很长的，很容易看见的，要抓这个凶手。一二三，把这个鸽子放掉，鸽子在天上转了几圈，就朝一个方向飞，天上的飞机就跟踪，然后用无线电通知这些骑摩托车的人。飞了很远的路以后，这个鸽子进到一个人家里去，警察破门而入的时候，发现有两个兄弟，啊，看见鸽子回来很高兴，他们就把那个兄弟逮捕了。哦，他们说不是我们，不是我们，这个鸽子跟我们没有关系。他们又把鸽子带到另外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又放掉，一连三次都是回到同样一个地方。他们最后只有俯首认罪。圣经的民数记32:23有这样一句话说，要知道你的罪必追上你们，罪要追上。一个人犯了罪，他认为没有人知道，有一天这个罪要追上那个犯罪的人。有一次我在报纸上看见一个人的照片，非常体面的一个人，西装笔挺，旁边的小字上说，哦，原来这是一个看来好像大老板的样子，他是一个最坏的人，做了最坏的事，被警察破案了。外表上看起来看不出来有什么事，可是骨子里面正在玩弄罪恶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让我们再看接下去的第一点，第20节，这是非常特别的一节，请大家注意。祸在那些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。哎呀，这是什么样的人，善恶都不分的啊，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。下面说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光暗他也不能够分清楚。下面说呢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的人，甜苦他也分不清楚。真的有这样的人吗？这是一种属灵麻木的人，连善恶、光暗、苦甜都分不清楚。这样的人其实也很多的。有人在一个地方传福音，很清楚的把福音的信息告诉一个人，然后就勉励他决志。他怎么回答呢？他说，对不起，我不能相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老板还没有下命令叫我相信。他什么事情都是上司告诉他，好像是跟他说啊，这个黑的是白的，他就说是白的，白的是黑的就是黑的，他完全没有对善恶分辨的能力，人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有一次有一群学生在一起开辩论会， 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曾经参加过辩论会啊？这些辩论会的题目常常都是模棱两可，也这个也有道理，这个也有道理，才需要辩论呢。哪晓得这些学生们他们辩论的题目是什么呢？考试可不可以作弊，这样的题目还要辩论啊？还要辩论。有人说绝对不能作弊，因为你作弊呢，你是骗老师、骗父母、骗自己。有人说不是，大家都骗，你不骗你是跟谁过不去呢？只有傻瓜才不作弊，这是他们最后的结论。现在人也在辩论，以前根本就不可能辩论的问题现在在辩论，以前怎么会讨论这个问题呢？现在在辩论。辩论的题目是什么呢？到底结婚是一男一女呢，还是两个女的呢，还是两个男的呢？这也要辩论。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，全世界的少女都一下子把肚脐眼露出来了。有人说啊，亚当夏娃没有肚脐眼啊，哎，你也用不着让人知道你有个肚脐眼把它露出来啊。我知道你有肚脐眼，你不必露出来才让人知道啊。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，很多事情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掌握住到底什么是什么。这就是圣经上讲到末世的时候那些可怕的情形。让我们再看下去，21节，或在那些自以为有智慧、自以为通达的人。哇，这些人呐、是非常聪明的，目空一切的，说不定他们就是那些所谓的无神论的人吧。他们自以为有智慧，自看为通达的，世界上哪有神呢？哈，有一个人说的话真是可怕呀，他说哪有神呢？假如有神，我不是神，那还像话吗？你看这个多可怕呢。我们以前最多有人胆子大说人定胜天啊，好像就是人了不起，现在人是越来越了不起了，人可以在试管里面创造生命。听说有一个很狂傲的人，他看我们这些基督徒开布道会，他说我也开我的布道会，你们建大的会堂，我建个更大的，他也登广告发传单，请大家都来听他讲，他是要告诉人没有神，没有救主。他的那个无神论的布道会也邀请了很多的朋友来听讲，他用很多的方法证明天上没有神，而且他说了很多亵渎神的话，我们基督徒都不敢听不敢想的话，他居然骂天上的神。而且他说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现在用5分钟向你们证明实在没有神，我不必像那些牧师啊讲那么长，我只要5分钟就够了。他把他的手表拿下来，他说：“你们大家现在看表，我用5分钟证明没有神。”然后他就开始讲很多亵渎的话。假如真的有一位神，他现在就把我打死。哇，那个空气非常紧张。现在还有4分钟。然后他又讲很多很难听的话，你们有没有听见人家骂耶稣讲的一些难听的话？我在这里讲不出口的话。我不晓得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无缘无故的恨神，恨一位爱他们的神。哦，当时好多人好高兴，你看马上就可以证明没有神了。也有几个基督徒很紧张啊，他说这怎么得了啊，5分钟以后假如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那么这么多人都相信没有神了。所以有些人拼命祷告，有些老太太心脏病快要昏倒了，血压高起来了，有些糊涂的基督徒祷告说神啊，你快点把他打死。哎呀， 结果五分钟到了，没事，平安的很，那个天粮也没有断，也没有什么事情啊，电线也没有走火，都没事，很平安啊。现在宣布散会，他很高兴的宣布散会。事情后来被一个基督徒听见了，他说了几句话，他说，难道你能够用五分钟的时间就把神所有的忍耐都用光吗？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前后大约有6个小时，多少人说讥笑他的话。他不是单单受苦，他是受了人没有办法忍受的羞辱，把他衣服全部扒光了，还给他戴一个假的冠冕，还在那里说嘲笑他的话，假如你是神的儿子，假如你能够救别人，你为什么不能救自己呢？你为什么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，让我们看见，我们就信你了？你看这些话多么厉害呢，好像尖刀刺在耶稣的身上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在末世的时候，有一些好讥笑的人，他们出来讥笑说，主耶稣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勉励我们说，有一件事情你们不可以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神今天还是这样的忍耐，忍耐，一直忍耐。圣经上讲到，爱就是很久忍耐，而且不单是说爱是很久忍耐，而且说很久忍耐又有恩慈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单单忍并不是爱，是忍而且还有恩慈。恩慈就是对你好，你对他不好，他忍，他还特别对你好，这就是神对我们世人。我们再继续的看下去，第22节，这是第6次讲到祸灾。祸灾那些永欲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，他们应受贿赂。注意这两个字，贿赂就称恶人为义，将义人的义夺去。贿赂不是从现在才有的，也不是说世上某一个角落有，另外的地方没有。在以赛亚的那个时代，在地球的那一边，不同的场合，不同的情形之下，用不同的花样出现了。贿赂就是讲到人罪恶那个黑暗的一面，用钱来买路。圣经是一本永远不会过时的书，我们打开今天的报纸来看，今天的社会情形是不是还是一幕一幕的重演呢？我讲到了第6个祸灾，那么第7个就找不到了。第7个在哪里呀？你看的第5章，这个读到末了也没有。这个第7在哪里？原来在第6章。第6章第5节，先知以赛亚怎么说呢？这里所说的跟我前面完全不一样。前面1连6次都说祸灾那些那些那些那，这都是别人。到了第6章第5节的时候，先知以赛亚他进到神的圣殿里面去的时候，听见那些撒拉佛高等的天使啊，在那里唱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他突然就发现自己是一个罪恶不堪的人。第6章第5节他说，那是我说祸灾， 我灭亡了，不是别人，那是我。你看见了那么多别人的罪恶，对你有什么益处呢？什么时候你才能够看见自己是一个罪恶不堪的人呢？除非你到这个地步，你跟神的救恩无分。尽管以赛亚他是一个当时社会里面比较好的人，相当不错的人，可是他有一天发现他自己也是充满了罪恶。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，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，一连七次讲到祸灾。现在我要节省一点时间，请大家看第五章的第十四节。五章十四节，这里讲到有一个永远不满足的大的口，故此阴间扩张其欲，开了无限量的口，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。这是讲到魔鬼界的罪恶，他先是设下很多的试探引诱来扑捉人，最后他把他们都抓到地狱里去。阴间他喜欢人犯罪，他开了一个无限量的口，吞灭了一切犯罪堕落沉沦的人，他永远不觉得满足。每天我们看见不晓得有多少人进入那个沉沦的深坑，永远没有希望了。基督徒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很多很多福音的工作要做，我们有很多传福音的对象，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满足了。我们的仇敌他从来没有觉得满足，扩张其欲，开了无限量的口。现在我要请大家看最重要的经文。刚才我一开头就讲到，新约有福音，旧约也有福音。那么以赛亚有人说就是旧约圣经的福音书。 So far 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好像没有看见什么福音啊，都是在骂人啊。有人不爱看圣经，说圣经都是骂人啊。难道圣经就是骂人吗？一个只能够告诉人有病的医生是最坏的医生，一个人能够看出人的病，他又能够对症下药，那才是好的医生。先知以赛亚是一个传福音的人，他首先要告诉人需要福音，然后他把福音传出来。现在我们看第七章第十四节，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小字说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我们都知道新约圣经一开头就引证这一节圣经，这是在耶稣降生以前七八百年的时候预言的，将来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。耶稣这位救主是童女怀孕生子的，他不像我们其他的人是父母交合而生的，我们从父母承受了那个罪的遗传，他没有，他是唯一没有罪的。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，因为他就把神带到人间，他就是神，他来了，神就与我们同在。他来了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了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们看第一章第十八节，第一章第十八节，耶和华说，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八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。刚才我讲到辩论，神说要跟我们辩论，因为人不相信这是真的，怎么可能呢？神说我来跟你们辩论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就是红的不能够再红，这是代表人的罪恶很深，他说必要变成雪白。 完全洗干净。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在这个地方，先知举出两件啊天然的最白的东西，一个就是天上冬天下的雪，雪白，另外就是白羊毛。我们人有罪恶，怎么可能洗得干净呢？哪有那么容易就洗干净呢？有人说基督徒的神太伟大了，他一赦免就忘记， forgive and forget， 怎么可能呢？一个最好的人，他最多只能够原谅，可是他还是会记住。可是神说我赦免，我就完全忘记了。神给我们的恩典不但是饶恕我们、赦免我们，让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，而且神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子，享受一切特权，能够承受将来的产业，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远超过天使，远超过撒拉法。我们怎么能够相信这是真的呢？神说，来，我们彼此辩论，假如你们相信，你们就可以得到。这就是神给我们宝贵的福音。罪恶非常普遍，拯救到底在哪里？教育能够拯救我们吗？教育是非常重要的，提高生活水平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改变人的人性，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。耶和华说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变成雪白，虽红如淡颜，必白如羊毛。我很感谢神。我在台湾的时候，有一天我在一个大学的校园里面，我想到我的罪，我向神承认我的罪，神就改变了我的一生。我也盼望神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在座所有的人。神祝福你们。